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晚宴后回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房间，郑红斌一边脱掉西装解开领带，一边吩咐秘书小刘：小刘啊，你再试着给朱总去个电话，今天就得把那笔收购用款打到这边银行的共管账户上，这事办完，留下接管的陈总他们就可以正式办理交接手续了。哎，我这就打。小刘拿出手机拨打。喂，是金秘书吧？我是小刘，你让朱总接电话，郑总有指示。什么？不在公司？到局里开会去了？郑红斌一听有点急了。小刘给我，他拿过小刘的手机。小金啊，老朱去开什么会？什么时候回公司？嗯，也好，那你记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已经正式签署了收购桑普森公司的文件，等到收购专款一到，就可以逐项办理交接手续了。你让朱总回公司后，立即把专款打到这边美国银行的共管账户上。见郑红斌合上手机，小刘伸手接了过来，没忘记小心地问一句：郑总，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了，小刘你回去休息吧，这些天辛苦了啊。嗨，我这不就是跑跑腿干点现成的事吗？郑总，尘埃落定，你也该放心睡个好觉了。我走了啊。嗯，去吧。郑红斌还是心思未定，他看了看表，9:45不算晚，于是拿出手机给前妻拨了个电话。别看郑红斌在公司在外面各种场合都自信沉着挥洒自如，可是跟前妻说起话来马上就会别扭起来，总觉得怎么说呢，好像欠了他什么似的。喂，是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算太晚吧？岳小天正在工作，办公桌上堆满了学生的试卷，他把电话夹在耳朵和左肩之间。有什么事儿说吧。啊，是这样，我们今天正式签署了收购桑普森公司的文件。恭喜你。嘿嘿，谈不上，我想谢谢你的支持。岳小天一听觉得不对啊，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用右手把电话从左肩拿了下来贴在右耳上。谢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老陈是不是找过你，请你说服你那位金山公司总裁放弃竞标？你别说啊，金山把价钱给抬得那么高，我的压力还真不小。你这个忙帮大了，让我们公司省了好几千万美金。岳小天一听这话就火了。什么什么？哎，你等等，你不至于忘了我的为人和个性吧？我做事光明磊落，什么时候吹过枕边风？我为什么要帮你说话？我欠你的吗？我要提醒你啊，是你先背叛了我们娘儿俩，我帮你省下几千万美元，做梦！岳小天越说越气，他的声音太大，郑红斌不得不把手机放得离耳朵远些。哎，你没帮就没帮，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啊！你听我解释。可是那边岳小天已经挂上了电话。郑红斌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妈的，这个老朱说的煞有其事的，让我白白挨了一顿骂。我说嘛，他岳小天怎么会大发慈悲帮我这个忙？郑红斌坐在床上，给老朱拨了个电话，对方关机，又他妈关机。他把手机往床头柜上一扔，脱了鞋躺下了。郑红斌把日程安排得紧锣密鼓，头一天刚刚签署了相关文件，第二天上午就离开了桑普森公司所在城市，他急着赶回江昌。秘书小刘在酒店前台办理结账手续时，郑红斌向下楼给他们送行的陈总等三位交代工作：大家这一段辛苦了，今天你们可以休息一下，从明天起必须投入紧张的工作。老陈，关于技术转让、设备使用、品牌使用、市场划分等等协议的补充条款，你要一一落实。
随时向我汇报最新进展。郑总，你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蔡律师，朱总已经把并购款打入专用账户，你需要尽快和梅农律师事务所签署资金监管协议。按理说，今天就该把这事儿给做了。
日程上排的是明天上午，要不我……
蔡律师试探地询问。
郑红兵挥了挥手，算了，你们十来天都没睡过一个好觉，老外的工作日程也不可能轻易改动，明天就明天吧，等到协议签好后，我再把账户的密码告诉你。
郑总，这叫个心细，老陈对这位老战友再熟悉不过了。
郑红兵也没忘记嘱咐一下会计，熊会计啊，协助好陈总和蔡律师的工作啊。
那是一定，郑总，你也要注意休息，我在飞机上有睡觉的时间。
小刘办好了退房手续走了过来，郑总，我们走吧。陈总等人跟着送出门，一辆出租车已经停在大门外。郑红兵同几位送行者一一握手，
回吧回吧，保持热线联系。
陈总上前拉开车门，
没问题，我们每天24小时待命。
郑红兵和小刘上车，车离开酒店，陈总和另外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咧开嘴笑了，
妈呀，终于能松口气了。
负责朱永彪被杀案的警官周清泉和白雪梅通过询问朱永彪的司机小陈，把事发当天朱永彪的日程调查清楚了。5月7日，当郑红兵晚宴后回到酒店，让秘书小刘给朱永彪和他的秘书小金打电话，催促朱永彪将并购款打到美国的监管账户上时，朱永彪确实到市里开会去了。中国和美国东海岸有12个小时的时差，朱永彪开会是在上午。朱永彪参加市政府召集的有关落实环境保护法的会议，过了中午才结束。市里对于环保很重视，指定每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一定要参加。老郑不在，他这个总经理能不参加吗？市长作证，环保局揪住他们这些个企业不放，非得让这些老总当着市长的面表态签字。这会议一开就是几个小时，等到他火急火燎的赶去见一位原先约好的重要客户，人家等的早就不耐烦了，好一通解释，加上自罚3杯酒，才平息了客户的恼火。送走了客户，坐上车，想想今天一天手机都没开，老朱连忙掏出手机查看，这一看不要紧，秘书小金也不知道来了多少电话，他连忙给小金拨了个电话。
小金啊，什么事这么急？老郑那边来电话了？
是啊，朱总，郑总一早就打你的手机，你这边关机，同桑普森的合约已经签署了，他让你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并购款转到美国的共管账户上。
知道了，我这就回去办。小金，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还有，金刚公司的万总来电话，说晚上已经约好了董局长和工商银行的徐总一起在江畔酒家吃饭。
吃饭？酒局是一个接一个，想吃不想吃都得上。
你妈腐败！司机小陈听得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在小陈把朱总送回到公司之前，小陈接到老婆的电话，说孩子病得不轻，需要马上送医院。朱永彪让小陈赶紧回家，说晚上吃饭让万总的车顺路过来接一下就行。
凶杀嫌疑人冯贵住过的草棚被警方黄色的警戒带围着，周金泉和白雪梅在草棚外向四周环视。周金泉左手指向附近不远处建筑工地的一堆水泥涵管，右手向白雪梅做了个手势，他俩朝着那堆水泥涵管走去。这是一个看似停工待料的工地，但是显然从来没有开过工。工地上堆满了水泥涵管、砖石沙土，这就是不法房地产商囤积土地最流行的方式，弄点不值钱也搬不走的大件往那儿一搁，等到房价上涨再建房出售， 于是这些待建工地就成了城市犯罪分子的沃土和乐园。离这儿不远处是农民工搭的各式各样的窝棚所形成的临时村落，冯贵住的那个草棚是最靠外面的一间。白雪梅还是第一次到凶杀现场，她指着那堆水泥涵管对周金泉说，杀冯贵灭口的枪手应该是趴在水泥涵管里等着冯贵开门。
对，枪筒就算没有消音器，这水泥涵管也能阻挡声音的传播。作案人是个职业杀手，枪法极准，他身上涂抹了扰乱警犬嗅觉的东西，既无指纹也无脚印留下，总之他的反刑侦能力特强。这不能不让我产生联想。我知道你对顺昌大桥特大工程案念念不忘，那是一个背景复杂的案子，由于白雪梅的男友涉案，他回避了案子的侦查和审理。周金泉知道白雪梅对最终的判决耿耿于怀。白雪梅严肃地点了点头，我虽然没有参加那个案子的侦破，但是对关键证人被职业杀手远距离一枪毙命印象很深，我还特地到现场看过冯贵被杀这个现场，也让我马上想到那个职业枪手的绝活。他问，从这里到冯贵的草棚大约有多远？300米左右吧。顺昌大桥案的枪手杀人灭口也有这么远的距离，对吧？比这还要远，因为那次车间附近到处都是人。白雪梅的口气有些冲动，这么远的距离能够一枪正中目标要害的枪手，大概是有资格参加国内国际重大比赛的角色吧。周金泉点了点头，应该是。那么寻找这个枪手的范围就不大，为什么没有找到这个枪手呢？有这种本事的狙击手或者射击运动员在中国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分布很广。我听说侦办人员给各省体委还有部队都去了调查函，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射击运动员或枪手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在单位。上次因为要避嫌没能参加侦破工作，这次我一定不放过这个机会，两个案子里的枪手很可能是一个人。雪梅，我会支持你的，一定要找到那个职业枪手。由于福山有色金属公司董事长郑洪斌涉案，这个案子的影响非同小可。江昌市公安局召集主要干部开会讨论案情，新局长主持会议，公安局的穆书记、姚副局长和郭志队长等都在座。白雪梅发言，情绪有几分激动。一个事业上如日中天的企业家，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几十年的战友、朋友、助手？这不符合逻辑。周金泉表示支持，我同意。在我们找到郑洪斌作案动机和更多的证据之前，没几个人能相信郑洪斌是杀害朱永彪的真凶，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新局长比较冷静，小哲，照你看，谁有必要杀掉朱永彪？我个人的看法，或者叫假设是，杀朱永彪的目的在于嫁祸郑洪斌，因此这个案子的目标是郑洪斌。我们的调查有必要围绕着陷害郑洪斌的动机来进行，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生意场上包括同行的利益之争，还有个人恩怨导致的报复，婚姻家庭的因素也不能排除。白雪梅补充说，雇枪手行凶背后的目的往往是特大经济利益。对于我们来说，犯罪分子雇用或者动用一个那么高明的职业杀手，时间控制上如此紧凑，这案子简单不了，周金泉强调。新局长点了点头，他环顾一下参加会议的领导，看暂时没有人要发言，便表明了态度，我同意你们的分析，那就继续努力。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们，先入为主是要不得的，不能因为郑洪斌有钱有势，事业如日中天，就断定他不会杀人， 这也不符合逻辑吧？
郑洪斌是个名人，这个案子上上下下都在关注，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小周、雪梅，既然你们认为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结案，又有了郑洪斌被陷害的假设，那么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呢？
周清泉回答说，我们已经开始调查5月7日同朱永彪喝酒的几个人，他们都和朱永彪、郑洪斌有几十年的交情，根据他们对朱永彪的了解，基本可以排除他的被害是仇杀的可能。下面除了继续查询熟悉和了解朱永彪的相关人员外，准备以郑洪斌的家庭成员和福山公司中高层主管为重点调查对象。
嗯，我同意你们的调查方向，穆书记表态支持。
姚副局长说得更明确，
确实有必要调查一下郑洪斌那个年轻漂亮的老婆，至少进一步的相关证据需要他来提供。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邢局长看到与会者没有表示异议，宣布会议结束。
今天就到这里吧，散会。